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可以再一次一起来敬拜，一起在神的家中。我想我们过去几个月一直在看哥林多前书的经文，那我想今天大概会是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最后一次看哥林多前书，大概就要进入到第16章的经文。然而我们晓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讨论了许多的问题，不管是分党结派，一直到他们道德上面的败坏，或者是也许有群体中的沉睡，就是有人在聚会当中饥饿，有人醉酒，他们无视于弟兄姐妹的需要，或是也许他们在真理上面有一些疑问，所以会谈论到关于复活的一些问题。但不论是什么样的问题，似乎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当中都可以看见保罗用应当要在十字架的道理当中来作为回应。所以一直到第15章的结尾处就提到了一个结论，就是第15章的第58节，就是最后一节的地方，提到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然而竭力多做主工到底是什么？其实我想这个世界的方式常常给我们的想法是，当我们还有机会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尽办法抓取各样的好处，为自己的安排所有的事，把所有的资源就用在自己的身上。可能是如果是钱，就用在花在自己身上，如果是时间，就是有时间就躺平，或者是想要追求好的名声好的地位。在这样的状况底下，其实人会产生一种反动，就是那干嘛那么认真，反正就是要有名声有地位的人才会被看得起，那我们活得放松就好了。可是圣经好像给我们一个很不一样的想法，他说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我想当我们要体会这一个真理之前，我们应当要好好的思想，原来人在这个世界想要用各种方式抓取好处，用各种方式去满足自己，其实有一个很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人害怕失去，人害怕死亡。其实当人在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就很容易用这些方式来过他的生活。但圣经却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答案，是我们要先认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所以我想在以下的经文当中，我们求圣恩待，十字架的道理不只是让我们经历耶稣基督的救恩，十字架的道理更提醒我们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盼望在以下的时间，透过这些经文一起来思想如何有新的生命，一起竭力多做主工。那在我们讨论经文之前，邀请各位，我们就先一起低头来祷告。爱美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在我们常常还没有想到的时候已经施恩怜悯，已经赐下许多你丰富的供应。主，我们这时就打开你的话语，愿你的灵引导我们，愿你打开我们的心，愿你让我们看见你话语中的奇妙，恩待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那一样我们要来留意第16章之前，我们要稍微再回顾一下上个星期我们所看的第15章。因为当时教会可能对于复活有一些疑问，甚至有人可能质疑复活是真的吗？所以他们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想要去解答，但是并没有什么太好的结论。就在这个时候，保罗很强烈的指出，原来复活是可信的。如果没有复活，那么我们所信的一切就是枉然，就没有意义，甚至比那些不信的人更可怜。确实，其实如果没有复活的话，人生非常没有盼望。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亡，所做的一切努力到底为的是什么，你就会非常非常的疑问。然而保罗很清楚真实的指出复活是可信的，因为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保罗自己也跟许多的使徒，许多的门徒，甚至经文给我们看见是超过500多个人，他们都见证，亲自见证过耶稣复活的事。所以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出手的果子，让所有跟随耶稣的人能够有复活的盼望，甚至复活的盼望重要到一个地步，是保罗在经文当中鼓励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当有自己已经信主的亲友，如果他们已经过世了，如果你期盼在未来仍然可以和他们相见，那么你可以受洗成为基督徒， 可以一起领受那个复活的生命。这大概就是第十五章二十九节所讲的，其实他的意思是活着的人为了死去的人而受洗成为基督徒，就能一起领受复活的盼望。所以复活的盼望成为驱动我们新生命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所以当十五章讲完这一些的事，讨论了复活的身体之后，十六章就进入了一些具体的教训。而这些具体的教训，保罗先从那个人生命当中内在的品格为出发。原来如果没有天上的盼望，这一些的命令、劝勉、要求就只是重担。相反的，如果没有地上的实践，这些盼望好像就只是一些虚空的想法，也没有办法和人一起分享福音的好处。所以在复活的生命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特征。第一个是因为复活，因为复活的盼望，因为复活的能力，使得地上的一切变得是有意义的，它是被纪念的，它是被上帝看重的。第二，因为复活的生命，我们就可以不再受到外在的压制，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知道那个永恒是什么。那当然讲到这个，可能有人就会有点疑问哦，就是复活其实还是有一点抽象，毕竟我们没有真的看到复活是怎么回事。但我们可以这样想哦，就是当一个人信了主以后，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在我们信主以前，我们在罪恶在败坏当中，而信了主之后，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你如果把这个对比起来，你会发现那个好像信主前就像没有活着一样，信主以后才是真的活了过来。如果我们在这个的体会当中，你就会明白那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这在我们的生命已经彰显。然而这个其实只是复活大能的一小部分而已，上帝的丰富恩典远远大过这一个，所以最终我们经历复活的时候是可以更完全领受。所以保罗要我们从这个角度重新定义什么叫做做主公。因为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做主公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任何的努力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仍然逃不过死亡的威胁。但如果你从神的视角来看，你却会发现因为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是神亲自成就的事。所以多做主工并不是增加工作量，多做主工是让我们有限的生命可以彰显基督生命的品质，可以让我们活出复活的能力所显现的样子，也因为基督的复活让基督徒生命可以有不一样的生命现象。所以在这样的呈现当中，经文我们大概可以从第十六章的十三、十四节，我们就看到保罗有五个很重要的提醒跟命令，分别是什么呢？分别是要警醒，要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要凭着爱心行事。这成为属灵生命真正的状态，在这些的品质当中能够继续的前行。警醒，它的意思就是要常常保持警觉，保持警惕，谨慎的来守护真理。它的意思是清醒，而不是睡着。所以它其实是在回应从第五章讲的那个道德的问题、真理的问题。因为当时有一些不好的事进到教会，但教会没有觉得那是问题，所以他们不清醒，他们不觉得那是问题，他们以为没有关系。到了第十一章讲到那个圣餐，刚刚提到有人饥饿，有人酒醉。到了第十二章到十四章讲到属灵恩赐的运用，它都会跟所谓的不警醒有关。所以保罗提醒要警醒，到底这个世界什么东西在影响我们。而当我们知道了很多东西在挑战，在影响我们，我们要在真理里头站立的稳，在真理里头站立的稳，要持守我们所信的。然后就提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事，叫做要做大丈夫。这个要做大丈夫在希腊罗马的文化当中是很特别的一个美德，特别是在当时他们很在意这件事情。他们甚至觉得那个做男人要有一个某一种样子，可能透过他的姿态、声音、走路的样子等等来谈。 但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做大丈夫，似乎跟当时的文化所呈现的不同。因为在文化当中呈现的是一种支配的强势，是一种好像主动要去控制的别人的一种力量。但保罗所指出的做大丈夫是什么？是一种承担，是一种愿意在真理当中彼此的承担，愿意成为奴仆，甚至放弃权力，维持在主里面的那个爱，是一种自我的节制，是一个明白弟兄姐妹在难处当中我们要彼此承担的做大丈夫。所以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保罗挑战了罗马时期的一种所谓男性的样子，他却是表达我们应当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也就在这个同时，他最后提到了一件事，叫做要凭着爱心而行。这个凭着爱心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你要勇敢，但你要同时有不屈不挠的爱。如果太多的爱却没有坚持，没有承担，很容易就会在真理上面妥协。相反的，如果只有勇敢，如果只有坚持却没有爱，其实那是不可能带来生命的改变，只会变成一些很可怕的控告者。所以就在这样子的一个驱动的当中，保罗提醒信徒应当常常带着复活的盼望来过他的每一天。所以在第十六章的经文，他就提到了三个很具体很重要的操作的那些向度。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哦。第一个，他谈到的是当信徒明白十字架的道理，具体要执行要能够操作是什么呢？是在资源的管理。原来当神赐下属灵的恩赐，赐下物质上面的丰富，保罗提醒教会信徒不应该把它看为理所当然，反而我们需要明白那不是我的，那是上帝的，所以我们要妥善的来管理。具体的呈现在第一节到第二节的地方，他提到了什么呢？他提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捐献奉献的事情。这个很真实哦，因为每一次要奉献的时候，它其实挑战了我们心里许多的价值观。我们可以留意经文有几个重要的表达。第一个，他说要在每周的第一天，也就是主日星期天的时候，他需要准备而不是临时起意，他需要认真的预备。经文说免得保罗来的时候献凑，这个中文献凑的翻译其实非常的生动哦，那种感觉有点像奉献袋传过来了，赶快掏一下，我有什么钱可以投进去。他说不要这样子，你需要准备，你需要事先的预备，你需要每个星期有一个提前的预备。第二个是在经文当中提到，他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这个个人的意思表示他是每个人，他并不是少数的几个人，他是每一个信徒都应当参与。第三个，他说要按着自己的进项，也就是说要按照个人能力的状况，生活的状况，不是要求每一个人都完全一样，却是按照自己的状况来回应神。我想在这边虽然他提到了好像是奉献金钱的问题，但事实上他更多是在讨论我们怎么去运用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因为当我们在这个运用的里头，它反映出来的是我们对上帝的回应，更是反映出一个我们对上帝的态度。所以保罗希望教会每周是能够固定的事先预备，成为一种有目的的纪律。重点是我们要一直被提醒，原来所拥有的一切资源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一方面向神表达感恩，另一方面也学习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去能够运用，去能够妥善的分配。甚至我们可以说，其实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情况有特别的预备，我们更是要来爱护上帝所供应的，爱护上帝的家来回应。 因为当我们奉献，教会就怎么去运用？其实这每一个我们所运用的资源，全部都是弟兄姐妹对上帝的回应。它不是只是钱而已，它是弟兄姐妹对上帝的爱。所以其实我们从这个角度也应当要来思想，原来在教会的里头，我们也有很多的资源，很多事情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安排，应该怎么规划，其实它背后是有属灵的教训，甚至我们可以说它背后是有属灵的教育，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操练如何思考，如何评估。有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些很小的举动，比如说你帮忙关一下冷气啊，帮忙记得关一下灯，或者是节约一下教会这个影印机的使用。其实这所有的事都是一个对神敬畏的表现。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教会怎么有一些的安排，有一些的管制，其实它是有一些的想法的。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内湖堂不希望大家在墙上贴东西，其实很多弟兄姐妹已经跟我讲，哎，我们应该要放这个海报，放这个宣传，这样大家会比较了解状况。各位你知道，其实我们不做这些事的原因是为了要让大家更专心聚焦于神。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是一个充满各种资讯的世界，我们不想要再给大家好像分心的机会。同时我们也不希望教会的资源因为某一个个人的使用而耽误了教会整体的工作，让聚会受到影响，让事工的进行被耽搁。其实它不仅仅是影响教会的整体，它其实让资源被浪费，它更是没有妥善的回应原来这是每一个弟兄姐妹对上帝的爱的一个回应。所以其实我们都很希望建立教会成为一个好的属灵环境，目的不是要限制，目的不是要管辖，目的却是要彼此提醒，让我们都可以重新的思想，原来所有一切都是神的。我们需要在这里头操练真正做大丈夫，凭着爱心行事，顾念教会中不同的需要，不是滥用，却是彼此的建造。好，当保罗讲完了第一个部分，就是关于资源的一个分配跟运用，他提到了另外的第二件事情，是他自己的行程，这个蛮有意思的，他讲到自己旅行的一个行程。他说什么呢？经文在描述的当中说，他其实很信任教会所举荐的人，当教会可能有一些的捐献要送去耶路撒冷，他很盼望可以同去，而他也很希望自己可以有机会跟哥林多教会的人有多一点时间来往来。他不愿意只是路过，他想要去跟他们住在一起，然后有这个信仰上面的交流往来，然后可以彼此祷告。但是经文在告诉我们说，保罗这个时候却选择仍住在以弗所，一直到五旬节。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了福音的机会。经文说他同时看见有一些反对的力量，但他在意的是原来神也为他开了宽大有功效的门。所以当保罗写哥林多的书信，关注远处，也就是哥林多教会的需要的时候，他也敏锐于近处，也就是他所在的以弗所城市。他没有去避开困难，他也没有盲目的乐观，他却是让自己的时间、自己的行程、行事历是配合着上帝的工作而安排的。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常常在教会会提醒关于金钱奉献相关的一些教导，但保罗在这里有另外一个层面，也就是时间的运用。原来妥善的善用我们的时间，它最具体的做法是什么？是我们要关注神所在意的，是让我们自己的行程顺着神的心意而行，而不是只是好像我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是愿意让自己的行程表跟神的工作是同步的。但各位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哦，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从现在开始你所有的时间就是拿来在教会里面服侍才是对的，他不是这个意思，各位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当我们在规划我们的时间，规划我们的行程，我们会不会考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对自己，对我们身边的人 有真正美好福音的果效。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安排休假的时间，好，各位，休假的时间我们会做什么？我们会在休假的时候把时间投资在什么地方？我认识不少的人，他们在休假之后需要在一个休假来让自己恢复休假当中的消耗。这个很有趣，就是他们放了假，然后之后还要再放一个假，让他们放假当中的消耗可以被恢复过来。各位，我觉得我们可能要想一想，是我们让自己真正得着休息，使得我们回到我们的岗位上是一个好的状态，能够真正继续为主而活，还是我们在休假之后让自己更疲乏，甚至只是更空虚？就好像今天已经是五月的最后一天，马上就要进入暑假。我知道很多家庭，如果你有这个从小学到中学的孩子的家庭，暑假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小朋友就会在家里，所以呢，很多的家长要在这个时候为他们安排各种的活动。哇，那个真的是抢这个各种的课啊，抢各种的活动啊，它其实是一个蛮辛苦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其实蛮有意思的，因为当我们在这些安排的时候，或许我们也应该可以想一想，在这众多的安排当中，怎么样对孩子的信仰是有真正的帮助？怎么样是让孩子可以更多认识到原来信靠上帝是重要的？就在这个世界盼望增加许多竞争力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世界在谈要满足个人的需求的时候，圣经教导我们要坚定地站在真理的当中，要能够更准确地去评估怎么做、怎么进行、怎么安排，或许可以让自己也让我们身边的人，或许是我们的孩子，或许是我们的亲人，或许是我们的朋友，都能够得着生命的益处。好，在这些的描述里头，保罗提到了第三个部分，也就是信徒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复活的新生命让信徒有很不一样的视角。经文大概是从第十节开始谈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单，包含了谁呢？有提摩太、亚波罗、斯提凡一家、弗图拿都、亚该古，然后亚居拉跟百基拉。有的时候我们在圣经读到这些名字，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怎么样，因为其实我们不是很认识他们，所以呢，可能就觉得就应该就是一个一般的问候，然后就过去了。但是如果我们把刚刚所说的，保罗盼望我们在金钱、在时间、在资源运用上面是能够因为复活的新生命有不一样的看见，那会不会其实在这个名单上面也有一些给我们的教导还有提醒？好，我们首先来看篇幅最多提到的是提摩太。提摩太他很可能奉着使徒的命令要去到哥林多教会。那我们从第一章读到现在，你大概可以理解，哥林多教会是充满各种问题的教会，而哥林多教会的人呢，可能也非常的富有，也许是经济上的富有，也许是地位上的富有，也许是属灵恩赐的富有。而这样的人有什么样的特色？他们不太容易接受别人的指正。所以当提摩太去到那边，年轻的提摩太可能在神所托付的责任当中，他有的时候需要去指出教会的一些问题，有的时候需要引导，有的需要提醒。但你可以想象，如果在当时哥林多教会的状况，可能他们对提摩太不会太客气。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提醒教会，他们有责任要好好的对待提摩太，不要在他的工作当中打击他，更不应该因为他所指出的责备而心生怨恨。理由是什么？理由是因为提摩太是和保罗一起服侍主的，他去到哥林多教会不是在做保罗的事，也不是在做他自己的事，而是那是主的工作。即便他可能年轻，即便他不是使徒，但他却是被神差遣的。所以如果让他的心里烦躁，其实就是让圣灵担忧，其实如果轻视他，就是轻视那差遣他的。却也在这些的教导当中，保罗提醒教会，对于竭力做主工的人，应当用温柔 和敬重来对待。好，在这个情况底下，保罗提醒要接待他，使他无所惧怕，更是后面可以让他有机会平平安安的回到保罗的面前。另外一个，保罗提到了一个人叫做亚波罗。我想我们可以很快的回顾到，原来从第一到第四章里头，当时教会主要分成了四派，其中一派是保罗派，其中一派就是亚波罗派。然而保罗在这里说，若从十字架的道理来看，其实保罗跟亚波罗是合作的关系，并不是竞争的关系。而从复活的角度来看，不论是保罗，不论是亚波罗，其实都是为了让信徒的生命被建造而努力。所以他跟亚波罗有对话，希望亚波罗可以对教会有帮助，虽然他现在不一定去到他们当中，但一旦有机会，他会愿意和保罗一样成为哥林多教会的帮助。接着提到的人，我们可能就真的比较陌生了。提到了谁呢？斯提凡。他说这是保罗在亚该亚初结的果子。斯提凡一家很有可能就是比较早就已经信了耶稣的一些人，好的一家人。而经文说他们忠心的侍奉圣徒，他们在教会当中一同的服侍。而保罗就提醒，面对这一些信主的人，面对这些愿意服侍圣徒的人，应当敬重，甚至应当顺服。然后呢，同时保罗还提到了弗图拿都还有雅该古。他说斯提凡、弗图拿都、雅该古这些人补足了教会可能对于保罗供应上面的不足，所以使得教会、使得保罗都十分的欢喜。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人还做了一件事，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把哥林多教会的状况带到保罗的面前。所以保罗希望哥林多教会的人不要误解弗图拿都啦，或者雅该古啦、斯提凡这些人的用心，不要把他们当成是来保罗这边打小报告，说教会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他说不要这样看，你要体会他们对教会的爱，你要体会他们很愿意让保罗用属灵的真理来成为教会的帮助和引导。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也在这一个的爱心的当中，其实这些人是成为和平的使者。最后提到了一对夫妻，叫做亚居拉和百基拉。如果我们对圣经有一点熟悉，这一对夫妻是蛮有名的，他们在许多的地方都有美好的服事。而他们现在是哥林多教会之前的成员，如今在以弗所也带领的一些教会当中的人，所以他就带来了从不同教会的问候来提醒哥林多人。亚居拉、百基拉这一对夫妻最美的见证是他们全家侍奉，是他们愿意到不同的地方都全家一起带领更多的人来敬拜神。所以其实他们每一个人虽然看起来不一定都是很有名的人，但他们每一个名单上的这些人都用各自的方式在服侍神，在服侍神的教会。所以保罗提醒，当我们在这个世界好像用做伟大的事、轰轰烈烈的事来纪念的时候，保罗却要我们看见那个做主工的人，也许他们很安静，也许他们所做的事情不一定有那么的了不起，但他们却需要被纪念，因为那是神纪念的。所以我想我们在经文当中，你看到这三个层面，它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提醒，原来复活的生命，复活所带来新生命的样式，不管警醒做大丈夫坚定的站立，或者是能够有勇气、有胆量、有爱心，其实它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是它发生在生活的许多细节当中。它不是只是在教会那个轰轰烈烈的服事才是，却是你怎么运用你身边所有的资源，你怎么看待你身边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想他提供一个很关键的视角来提醒我们，跟这个世界所在意的很不一样，因为你需要从神的角度来看，到底你所拥有的这一切，你所经历的这一切，他们所代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很直接的看见，保罗提到十字架的道理，除了让我们去认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舍己赦免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理也给我们一个愿意为别人摆上的榜样。事实上十字架的道理更指出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个复活的盼望带来新的生命，使人可以经历刚强，凭着爱心行事。而这个复活指向了一个很关键的事，就是耶稣基督有一天要再来。当我们现在可能领受了复活的能力，你会感受到信主之前信主之后你生命当中的变化，或者是你会看见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在信主的过程当中生命的成长，你会很感恩，可是你会知道那个不过是上帝能力那么一点点的彰显而已，有更大更美好的恩典会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得着完全的呈现。所以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应当是深深爱着耶稣，也在这个地上的每一天是预备自己迎接他再来的人。所以经文到了第22节，他讲到了一个有一点点突兀的表达。22节说什么呢？22节他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咒，可诅可咒。这句话其实有点重，特别是在整个叙述当中，保罗一直希望带来鼓励的时候，却好像在这个时候带出一个有一点强烈的提醒。他是什么情况呢？原来保罗用这个方式要提醒哥林多教会要谨慎的面对每一个议题。很有可能在哥林多的聚会当中，不管是属灵恩赐的表现，或者是圣餐的举行，或者是在许多信仰的议题讨论等等，在这些过程当中，其实他们可能产生了一个现象，就是他们表面上是在敬拜神，但其实他们所做的是分党结派，所做的是让罪恶进到教会却以为是爱心的表现，所做的是在许多属灵恩赐的比较当中分门别类，这一切其实是违背耶稣基督的心愿。这就成为一种亵渎，这就成为一种不爱主的表达。这个不爱主并不是只是用说的，这个不爱主是他生命的样子，是否真正愿意按照耶稣基督的样子来成就，是生命所流露的样子。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复活的新生命应当彰显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他用资源的分配，他用时间的安排，他用你怎么看待身边其他的人，用这些其实是很琐碎、很生活、很实践的一些向度来提醒教会，上帝愿意我们的生命可以得着真正的改变，是能够警醒、坚定，是能够成熟，是能够坚强，是能够充满爱心。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在神的恩典当中常常彼此提醒，在教会里面，在信徒的群体当中，我们到底会怎么去思想我们的财务、我们的资源，我们会往哪个方向使用，我们到底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否有一个真正敬畏神的态度，而愿意顾念不同的需要，而在这个顾念当中是否真正成为众人的帮助，还是我们让整个状况失了它的次序。第二个层面，谁控制了我们的生活行事历？保罗的时间是留到五旬节，他看见宽大的门，他看见挑战，但他愿意 妥善的规划自己的时间，使得上帝所给的恩典和机会不会被浪费，也不会被忽视。而第三个层面，他也要我们学习看待不同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要跳脱这个世界的眼光，而是以神的眼光来看待每一个人的价值。因为每一个常常竭力多做主工的人，都能够成为上帝美好的器皿。而我说了，多做主工不是增加工作量，是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当中可以彰显基督复活生命的品质。那也许是很隐藏的，那也许是不那么明显的，却是值得被纪念的。人生应当追求的是什么？各位，我觉得我们生命有限，活在这个世界上，据说正常来讲不过3万多天。3万多天到底是长还是短啊？而我们的每一天到底应当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追求的是世界的肯定还是上帝的肯定？追求的是短暂中的享福还是追求永恒当中主的纪念？所以不论是金钱，不论是时间，或是对人的态度，其实它都是很真实的挑战，因为它影响我们的生活每一个层面。然而经文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复活所带来的新生命。求神帮助我们，也求神怜悯我们。当我们在过去这五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盼望我们真是更深认识十字架的道理，是真实的盼望，也是真实在我们生活的许多细节当中可以实践出来的。所以也因为这样，我觉得我们也盼望在教会里面许多的安排、许多的规划、许多的设计都也能够成为我们美好的环境，使得我们都能够一起的操练跟学习。所以我最后想跟各位来说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主日崇拜都很认真，就是其实你如果打开你的周报，周报在最下面的地方有一个4个 QR code 的，最右边有一个东西叫做内湖信友堂信息摘要跟牧函订阅，牧函就是牧师的信函，没有那么复杂，就是事情是这样子，就是从去年1月开始，那因为我们过去都要寄主日信息的摘要给许多的弟兄姐妹，所以呢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既然都要寄信，那不如我就写点什么。所以呢每个星期我就尝试写一点什么，那写着写着也就觉得好像这成为一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说，诶，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想，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许多的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状况是有它的来龙去脉的，是有它所讲究的，或许在不同的时空背景当中也许有更好的做法，但我想更要紧的是我们是否了解我们到底在意的是什么。所以其实上面有个 QR code 它是可以订阅的，其实它没什么了不起的，只是我想要也能够透过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想法、规划、所有的设计到底为的是什么。不过就像我说的，可能大家崇拜真的都很认真，我每个星期都会去查一下有没有新的订阅的人，那其实不太多，对，也许你根本就没有注意到那里有一个这个，但是我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其实可以订阅，那我会固定在每个礼拜三的早上把已经过去的主日信息跟我写的一封信，就是我会跟各位来分享。我觉得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一些的介绍说明，盼望我们可以一起来寻求上帝的心意，学习怎么建造教会。不是很复杂，但却是盼望跟各位好好的来解释。我想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机会，那也求神恩待。那已经过了1年多，那其实那个 QR code 我放在上面是从今年开始，也就是已经放了5个月，对，但是其实好像不是很多人注意到，所以我今天就特别跟大家说明一下，其实是有一个东西在那边，盼望我们可以在这当中一起学习。感谢主，我们看了哥林多前书许多重要的教导，下个星期之后我们会进入新的书卷，然而我们也可以求神恩待，哥林多教会有许多的问题，但他们是被上帝纪念的，因为神仍然看他们是宝贵。 而这些的问题可能也是历世历代教会都会面对的挑战，更是很有可能也是我们常常在面对的一些难处。虽然形式不太一样，但许多问题的本质是很类似的，却也因为这样，我们越认识十字架的道理，会成为关键的力量。不只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更是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发动，帮助我们预备自己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使得我们常常竭力多做主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主总是有奇妙的丰富的供应、保守和提醒。主，我们承认这个世界的挑战很大，主，但我们却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为爱你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们却可以在这样的恩典当中领受十字架的道理是那么的丰富，是那么的真实，是那么的宝贵。就求你常常把这些的真理放在我们的心中，使得我们在做每一个决定，我们的所说、所做、所事，我们都愿意靠着主的恩典而活。我们不是效法这个世界的样式，追求好像许多的虚名，也不是效法世界的样式，以为就躺平就好了，却是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我们的劳苦在主里并不是突然的。愿你的恩典就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